中共建党93年之际，官媒《环球时报》发表评论文章。这篇文章说，93岁的中共渐入执政佳境。文章呢，将中共与已经灭亡的苏联共产党进行比较，认为中共在联系群众、团结精英、善于学习这几个关键方面都做得比苏共好。与此同时呢，文章也承认中共在党建方面面临严峻挑战，而官员腐败问题呢尤显突出。那么已经走入耄耋之年的中共，明天他的明天在哪里呢？祝党好果真就是祝国家和祝人民好吗？时事大家谈呢，我们将继续请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做出分析。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呢，
是
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者、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那么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好，宝申。
好，现在我首先请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来谈一谈您对这篇文章的看法。我们知道这个文章呢，它对中共和苏共进行了比较，非常有意思。时候中共现在是执政65周年，而且苏共也是在执政65周年的时候，也就是1982年的时候灭亡的。基本上现在苏共和当时的苏共已经完全是不一样了。那么您怎么看待《环球时报》的这一个对比？
我觉得《环球时报》这类的官媒，其实他们都是遵命在说话，所以他们讲的东西其实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当然，他这种说法呢，我认为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他无非是从负面来接受这个苏共亡党的这个教训，然后呢，要补上一些漏洞。那么，所谓联系群众，当然这点我们现在也看到，就是，最近一直在强调这个党的这个群众路线。在这点上其实都是浮在面上的，并没有这个深入到真正的群众中去，也没有真正的解决这些群众的疾苦问题，群众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群众所反感的、所反对的这些个做法，其实我觉得他们并没有认真的去解决。那么在团结精英方面，我觉得这个团结精英这个也是算是接受了这个前苏联失败的教训，因为这个知识分子那个时候和苏共是确实是离心离德了。那么这个但是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团结不如用收买两个字更为恰当。其实你只要看一看这个每年中国社会科学基金那个花大量的钱去做一些无用功，然后比如像今年大批的项目都给了那些个中国梦研究啊什么之类的这类的这种无聊的课题。那么其实呢，对精英的收买或者说对知识分子的收买是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呢只限于那些甘心做这个御用文人的人。对于想说真话的人，对于这个实事求是的学者来讲，收买也是不起作用的。至于说善于学习，刚才我也讲了，其实就是善于这个接受苏共那个失败的那些个负面的教训，就是我们坚决要反西方，坚决不能开放意识形态，坚决不能开放新闻自由等等等等，这些他们可能做的比苏共是要厉害一些。但是呢，这个腐败问题，我觉得从根本上来讲，从制度上来讲，并没有找到一条出路。现在只是一种体制内的自纠自查，这种自纠自查实际上过了一段，这个水过地皮时，这个今后还会继续发生。
嗯哼，
所以我讲，从体制上来讲，中共没有解决这个一个政治竞争的问题，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政治监督能够监督这个执政党，体制外的监督也做不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腐败不可能得到真正的遏制。那所以这个苏共亡党，中共 并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好，谢谢张先生。今天我想问问和平，就是记得你去年还对东欧一些国家呢进行了视察，那么考察吧。那么我想问问您，就是说以您的观察来说呢，就是前苏共它的这个垮台，以及苏联它领导之下的整个这个东欧共产国家的这个分崩离析呢，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他们知道羞耻啊，他们知道在最后关头的时候，现在了这个和平的解散，现在了这个垮台。那么前南斯拉夫国家他就没有选择自愿垮台，结果因战争结束了这个他的这个统治，结果呢造成了几十万人的这个无辜的这个死亡。那么中共现在90多年了，那我们有一句话叫老不知耻，是为贼，就是说你到了90多岁的年还不知道这个羞耻。今天的中国真正像中共所讲的那样是国富民强吗？啊，今天的中国我们稍微一进开馆评述一下，可以说是近代史以来最糟糕、最恶劣、最危险的一个局面。不要说它的环境的恶劣的程度，你那没有基本上的自由，那么老百姓与政府之间的这种冲突，贫富巨大的这个差距，我可以说比日本侵华战争的时候还要严重很多。日本侵华战争的时候，还有一些地区言论自由是开放的，还有一些地方政党是自己可以存在的，老百姓生存的空间啊，有一些日本人不能侵略的地方，还是有相对的这个自由的。现在中国几乎没有一块净土啊，没有一个地方不是贪污腐化，没有一个地方老百姓和官方不是对立，没有一个地方环境是没有被污染的啊。现在如果有一些地方是净土，现在很快由于一个媒体的报道，很快就会成为一个污染之地啊。所以中国的这个状况在国际环境来讲也几乎从来没有这么恶劣过。今年也是甲午战争的一个纪念日，那么当年中国人所面对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敌手是日本人，但是今天中国在亚洲的这个局面几乎可以说是四面楚歌，在国际上的局面，即使这些国际有一些国家，它只是因为生意的原因，只是因为经济的经贸的关系，从价值来讲，它是不可能认同你的啊，真也就是说，在内心世界里面，它是不可能尊重你的。中国共产党的局面可以说是也是它建党93年来最危险的时刻，危险的比它所谓的长征朝跑的时候还要民众很多，那个时候可能还有一些老百姓同情他们，因为他们也不满国民党的这个腐败，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抱有幻想。今天真正的知识分子、真正的这个老百姓、真正有基本上判断力的中国人是不可能对中国现在的体制抱有任何的希望、幻想和赞扬。所以中共的这个局面其实是非常的糟糕。它跟苏共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苏共在最关键的时候它选择了和平的下台，而中国共产党现在是尽一切的可能性让自己不下台，而且把所谓的亡党和亡国完全联系在一起。其实大家非常清楚，中共不亡，中国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兴旺，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不可能有真正的持久性的这个繁荣啊！只有党亡了，中国才有这个希望。所以不能把这个亡党和亡国动不动完全连贯在一起。其实我们在平时的舆论讨论的时候，也要防止这一点，党和国家是要完全隔离开来。
好的，谢谢和平先生。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不过在接听之前呢，我先念一个我们今天收到的一位叫做中年萧峰的朋友从中国给我们发来的电邮。他说，我想对今晚93岁中共渐入执政佳境谈些想法。他说，我相信中共眼下正面临危机，按照伯阳先生的说法，一个皇朝在建立60-70年的时候都会面临一场危机，如果能够度过，一般都能延续200多年。根据眼下中共的内外环境，度过这场危机的可能性还是有的。这样看来，中共执政渐入佳境，至少还是有可能的。这是来自中国的一篇电邮。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听一听云南的周先生对于中共渐入执政佳境有什么看法。周先生您好。
啊，你好，你好，哎，这个专制王朝啊，那哪一个都逃脱不了周期里，哎，这一点毛泽东最清楚，所以毛泽东的方法是还是要搞民主， 但是呢，他没搞一民主，那中国的历代王朝，包括前苏联，都逃脱不了这个问题。那么，是否是渐入佳境呢？我觉得已经有点危险了。现在四面楚歌，这个国内国外各种形势都不太妙。然后那个《环球时报》呢，其实扮演一个反面教材的作用，经常说一些啼笑皆非的话，其实很多东西不要考，根本不用考虑它的。我就说这一点，谢谢。
好，谢谢云南周先生。接下来请宁夏的高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高先生，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刚才张立凡先生还有和平先生的发言我都听到了啊。我认为说中共执政逐步走上正轨是正确的，但是还谈不上渐入佳境。现在的社会矛盾很多，但是我认为现在还不需要砸这口共产锅。
嗯，
为什么现在还不需要砸这个共产锅呢？我的观点是，好的制度还需要好人来执行啊。制度本身它又没有腿没有脚的，是吧？制度本身又不能有所作为，必须要有好人来执行这个制度。你比如说，印度是个民主国家吧，尼日利亚是个民主国家。我跟印度的留学生也交流过，我在尼日利亚也曾经工作过几年，他这个腐败还是很严重的。这个制度，这没有人就没有好人去执行啊。所以说，在中国，老百姓有清官意识，有民主思想，你也不能说他是封建遗毒，你也不能说封建遗毒。还有刚才和平先生说这个亡党亡国这个问题啊，是他认为党会亡的，但是国家不会亡。但是啊，我想问和平先生，这个如果说中国立刻实行西式民主的话，中国要分裂成四个国家，至少分裂成四个国家，这毫无疑问。我认为这个问题啊，由于时间关系没办法进行辩论。我认为中国至少分裂成四个国家，哪四个国家你是懂的啊？这个不用说了，因为你把权力。
宁夏高先生，对不起，我来问您一个问题，
啊、
我澄清您的一个观点、
啊。
您认为中国现在制度是好的吗？是因为执行的人不好吗？
制度也有很大的问题，执行的人、
哦、
对我们对权力还是非得有建筑。刚才张立凡先生说了，绝对不搞这个新闻自由。我是读了《环球时报》的那个93岁中共执政渐入佳境那篇文章，有一些观点我是赞同，但是大部分观点我也不赞同。
好的，谢谢高先生。时间关系，只能请您谈这么多了。我们再接一位云南的胡先生，然后请和平先生做一下解答。云南的胡先生，您好。
你好，喂，是我吗？
是您，请讲。
我想说的是，现在共产党员8600多万，我想说的是，现在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实实际上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币服务，全心全意为领导服务。然后现在共产党他表面上满嘴马列主义，其实上都是男盗女娼，其实都是做生意讲利益。所以说现在什么共产党执政进入佳境，我觉得都是拍马屁的话。
好的，
好，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胡先生。和平先生，我们现在剩的时间不算太多了，请您尽量简短的来回答一下宁夏高先生的那个他的疑虑。中国如果要民主的话，必然会分成四个国家吗？
首先嘛，就是民主并不是完美的，所以在有一些国家实行民主的时候，并不有完美的这个结果。即算是在西方一些实行的比较成熟的民主国家，也有一些问题。但是我们所看到的是，绝大多数实行民主的国家是比较稳定的。更重要的是，它关于的选举产生是经过一定的合法的公开的这个程序进行的，然后受到这个监督。那我们讲到中国现在的状况是好人还是坏人的执政的问题，首先它的标准在什么地方？其实对于人民来讲，很难说有一些贪官一开始他就是坏人，是经过了这个制度以后，使他感觉到这个制度完全可以滥用，权力完全可以滥用，他在这种变成了一个烂人啊。另外最关键的一个地方就在于，他首先的权力是黑箱作业所操纵而来的，而并不是通过一定程序、一定法律啊程序，尤其是公开透明的一个程序所掌握了这个权力，上了这个位置，所以他的权力来源本身有问题，所以他的权力过程产生腐败就没有就是肯定是一等必然的结果的可能性 更大啊。那么至于中国的民主化的结果会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那么会不会分裂几个国家，或者会不会出现很多问题，我觉得这种现象和担忧是正常的，但这不是民主本身带来的问题，是长期所专制、所压制、所扭曲、所操的一种必然结果。比如说 AG， 比如说印度，比如说很多国家，它带来它的一些民主所出现的状况，你不能说它是民主的问题，它恰恰是专制所长期所积累的问题所造成的一些问题。按照现在中国的政府这么去打压这个西藏人啊，去压制西藏的这个文化，破坏中国的西藏的这个宗教自由，这么一等暴力的手段，是恐怖的手段去对付这个新疆人，这样一等使新疆人和西藏人产生一种分离意识，我觉得站在人性的力度讲，难道不应该理解吗？今天是七七多少周年，我们曾经反对过日本的侵略中国，那么我们怎么去隐忍我们自己今天又去欺负别的民族呢？如果我们不能尊重别的民族，别的民族去产生任何分离意识，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觉得我们就应该统一在中国之下吗？中国在很早已经讲过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意思就在于，只要在一等和平、一等公平的情绪之下，即使分裂和独立都不是人们应该追求
的
这个目标。一个统一的国家是好的，一个分裂的国家有时候也是好的，分裂和统一不是我们一定的一个接下来的条件，关键是和平，关键是互相尊重。
好，谢谢。总之是人权高于主权。那么接下来时间非常有限，我们还接听最后一位观众朋友，辽宁的高女士，您好，请用30秒说完您的观点。
哎，你好。
嗯，
我觉得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嗯哼，
就民主人权普世价值已经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认同，
嗯，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变革虽然会来，只是时间问题。
好，
但是大多数民众受控的运营教育多年，民智的开启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变革也更需要时间。
嗯，
所以我想对投资者说，告诉人们真相，让他们自己选择。
好，
谢
谢辽宁的高女士，相当的就言简意赅。最后我想问问张立凡先生，就是说刚才高女士也谈到了这个肯定是要顺世界潮流前进啊。那么说到这个独裁专制呢，在一个国家能够长久的实行下来，老百姓呢，尽管我们刚才也讲的他们对这个贪污受贿呢是深恶痛绝，但是他们自己是急于去行贿。那么您怎么解释，就是说这个专制制度和这个文化本身有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我们经常讨论的这个国民性，其实有的人否认，有的人坚持有。其实我觉得我们在批评专制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每个人心中可能都有一份专制，或者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小的毛泽东啊。当你那个受压迫、受官府欺凌的时候，你想反抗，但是一旦你那个坐上了对方的那个位置的时候，你就会变成新的压迫者，啊，我想这个在很多人他们对这个贪腐深恶痛绝，但是你也可以看到另一方面，这个每年都有大量的人去报考公务员，当然今年是个例外，因为今年有点官不聊生了，大家不想当公务员了。但是在此以前，尽管人们对贪腐有着这么大的憎恶，但是大量的人还是希望挤入这个公务员的队伍，希望自己有一个贪腐或者有一个那个通过走仕途发达的这种愿望。这个呢，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人性来讲，也许呢无可厚非，但是呢问题恰好从这儿产生，就是中国人现在没有道德了。因为什么呢？道德已经被毛泽东这样的人摧毁了，在用文革、用各种阶级斗争这种手段、政治运动的手段摧毁了中国的道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再搞改革开放，无非就是变成人欲横流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其实在中共党内表现得更为突出。所以你比较那个中共早期的党员，甚至以50年代的党员和现在的这个中共党员，其实在道德情操上那个差距是显而易见的。我并不是说这个 但主要问题是在于他的制度，但是我们具体到个人，我并不是说每个人都不是好人，但是呢他有可能在这个制度下变成一个坏人，这个就是这个制度本身的问题，这个问题从中国的文化上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才有一代又一代的这种王朝更迭，从中共的党文化上更没有解决过这个问题，反而把这种腐败文化扩大化了，扩大到了这个所有的这个党的组织和细胞中间去，所以这个也是共产党现在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
嗯哼，
所以我想毛泽东有一句话说的还是不错的，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文章是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八周年的时候，在1949年6月20号他写的这篇文章。他说：“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
好，谢谢，
谢谢。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刚才有三位听众观众打来电话，贵州张先生、四川周先生、河南王先生，对不起，时间关系没有办法接听您的电话。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